我们前面讲了五章，大部分都讲很多，不过感谢主，我们在这次的交通里面有都有讲一些例子。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是特别讲到比较实际的操练。那第六，可能就时间是非常的少，因为一般来说哈，讲与主同在要讲一次只是一个概要的介绍，那内容是相当的多。我出来服侍主啊，第一个题目就是说，我的题目很简单，很吸引人，怎么样过一个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第一个操练就是与主同在，因为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呢，就是与主相交嘛，对不对？那么，所以我的题目刚每次讲，很多人很高兴，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做快乐基督徒啊，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其实说了，神的救恩是够我们用，只要我们肯追求呢，我们就会得到，因为天国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那关于这个就是我把那个题目叫做取着与主同在。那么与主同在，那么在穆安德里有两本比较有名的书，一本书叫做内在生活，是席安堂翻译的。那这本书呢，是讲到里面跟主的交通的信息。那比较更深的一本书哈，比较实际经历更多的，叫做《住在基督里》。那么，《住在基督里》的题目就好像比《与主内在生活》比较大，因为什么？它讲的面多一点。那我这里取着与主同在，因为我们不限制在与主交通，也不限制在所谓的内在生活。那么在这个教会这个属灵的操练里面呢，大部分很多的，无论是天主教的圣徒啦啊，教会的所谓的属灵的，特别是操练里面，根据我因为我比较是注重这个灵修的哈，我在觉得说属灵的操练或者说我所听到的教会所教导的，连穆安德烈有一本有这个叫做有十二个秘诀，那十二个秘诀就是怎么样跟进入一个属灵的经历，那前面的大部分是讲到个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后面慢慢讲圣灵啊、十字架啦、啊、什么。那么穆安德烈算是一个我们说牧师中的牧师，他是带领人进入更深的经历，所以穆安德烈的信息可以说是以这个外院进到圣所到至圣所的。特别他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至圣所》，希伯来书的注释叫《至圣所》。那个是讲到比较更深的经历的经历，更深的经验。那么我看了这么多书，还有我看了很多的属灵的书，我觉得操练内在的经历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也是基础。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也看了很多基督徒在操练，也看很多属灵的书，也各样的操练，也花很多的时间都有。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哈，我们在讲哈，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经历，最重要你有没有生活相配，你必须要有生活的相配。第二个呢，你不但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你跟周围的人还有你跟信徒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亲近主，我们有一个弟兄操练亲近主可慕神，但他回去跟家人 关系都不好，我觉得在操练还是一样。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与主与主同在，与主同在就是说你要进入主耶稣的生活方式里面，对不对？你要跟主耶稣同在，你就是要照着主耶稣的在地上的生活而生活。所以与主同在，我发现这是我想到的感想哈。很多属灵的书大部分是注重个人跟神的关系，我觉得我们要越过这个界限。我们要注意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根据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没有调整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如果没有调整好，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够算是正常，有没有？对不对？生命跟生活是要连在一起的，有没有？生命跟生活是要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个机会来介绍会幕哈，也会稍微也看了一下哈，会幕的凌晨也可以会幕在。会幕里面是讲与主，我是从会幕来介绍与主同在，所以我也把那个表格哈印给大家哈，你们可以参考哈。那么在教会哈，我们讲教会这个与神同在的历史来说呢，我们来讲教会与神同在的历史。我希望前面我都是一个概要性的介绍哈，教会与神同在的历史呢是怎么样来的？我们知道初代的教会哈，信主以后呢，初代的教会呢，因为有使徒们在带领，有没有？有使徒们带领，他们跟过耶稣，然后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所以初代的基督徒一信主了，都是个人有预见主的，有没有？然后又有一个不但是个人有预见主，你看使徒行传这些人呢，若不是预见主，不可能信的，有没有？我们已经试过了。第二个呢，他们不但是个人与主有关系，他们有很好的团契，有很好的家的生活。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哈的成长呢，好像一个小孩子在家里面成长的，他的经验也是都是从在家里累积出来的。所以初代的基督徒呢，他第一个呢，他们是预见主的；第二个，他们是绝对奉献的；第二个，他们有属灵的人，他们有属灵的很多属灵的人在那边来带领他们起来。这是初代教会的环境。虽然外面很多的逼迫，但是这个逼迫有个好处呢，反而让他们不会受搅扰，有没有？没有闲杂人进来，有没有？所以他们就很单纯，这个团契就非常的单纯。我觉得团契单纯也很重要啊，如果有闲杂人进来，团契就会变质了，我不知道哈。箴言有句话说，滥交是败坏善行，有没有？如果你跟一些不属灵的基督徒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你会一定会受感染的。特别你看哈，你看世界上的各个地区啊，反正比较世界丰富的地方，人心就离开神更远，有没有？就是物质够越丰富，人心是越，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堕落的本性，有没有？好，那么教会在这个从初期的时候，差不多三十年没有多久啊，教会就下去了。连在保罗那个时候，教会他说教会已经变成大户人家，有没有？他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有没有？然后雅各书已经雅各哈教会的长老已经受不了了，他说你们哈怎么样怎么样轻看穷人啊，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所以教会在三十年没有多久就下去了。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哈，亲近以操练亲近最有名的有一个叫做安东尼，他在旷野二十年，因为他是埃及的基督徒，然后他教会下去以后，他就开始在旷野二十年。后来他出来了，就把这个恢复了这个信徒个人与主的关系，不止个人与主关系，就是与世界分别，这是他的特点。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在教会这个追求与主同在变成一个主流，在早期的时候是一个主流。早期的圣徒哈，在这个早期在说在改教以前呢，早期的圣徒呢有什么主流呢？第一个主流呢，就是 与世界分别，撇下一切跟随主。第二个，第二个操练呢，就是呢，就是怎么样？就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既个人跟主有很好的交通。第三个呢，他们就是操练呢，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早期的圣徒啊，他们还有对第三个，他们是强调爱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道理，他们就强调爱神，撇下一切爱神。所以这个就是早期圣徒的一个特点。那么后来呢，教会在慢慢的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改教以后呢，没有多久呢，也教会也就不行了。后来就是慢慢的有一些敬虔的起来，敬虔起来，他们从个人去寻找神，然后跟进入那个追求的团契，然后后来就有清教徒出来，有没有清教徒出来？那从清教徒出来以后，清教徒出来以后呢，后来这个流哈，就是一直的维续到英国教会的复兴，英国教会的复兴，有威斯理会啦，他们呢，贵格会的复兴。但是在这个在这个初期教会哈，我们就说教会复兴的历史上来说呢，大部分的复兴哈有几个原则，生活上一个原则。第一个呢，他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很好。第二个呢，早初期的教会呢，大部分呢强调在家里全家敬拜神。初期的连那个初期的教会里面，差不多在英国，我看到那个属灵的书，在英国里面呢，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聚会，早晚都有家庭聚会。所以英国的教会呢，所以能够维持复兴那么久呢，是因为呢，他们从小就在家里面来操练与主亲近主，他们不是以会堂为主，是以家庭为主。所以英国的教会的复兴能够久呢，生命能够延迟下去，就是在这里。那清教徒呢，就很少在会堂里面，他们都在个人都在家里面，少数人在追求。那然后在这个美国教会哈，是接了英国教会的复兴，有几位哈，在这个复兴的里面哈，就是说在这个与主交通里面，在这个我们说圣徒所留下来的资料里面，最有名的有几位呢？一位就是特斯蒂根，特斯蒂根是可能是15世纪的，特斯蒂根最早。特斯蒂根，那他是我们说有我们有我们给他有一个小册，我们就他就是至圣所的圣徒，他就专门来教人家。那这些他们的这个都是延续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然后后来特斯蒂根以后最有名的是法兰西斯最有名。法兰西斯的复兴呢，是因为他有遇见主，然后他跟主进入爱的关系，进入爱的关系，所以他最会赞美神了。他就是第一个，他是撇下一切，所以他就会赞美神。所以他的生命，就是成为天主教能够维持下来的啊。法兰西斯，还有一位就是小德兰，他有一个传记，他说他有个传记有我们有把他编有弟兄们编出来的，说爱神是最短的道路。所以天主教一直建在两个基础上，一个跟神爱的关系，一个是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的道路。天主教所以能够维持下来呢，就是有这两个啊。那这些是谁操练呢？就是神父修女去操练，其他的基督徒天主教都不操练。所以天主教能够维持下来，就是因为有这个制度，它采用精英制度，有没有？所以它能够维持下来。那在基督教里面，教会里面比较有名的哈，在近代的就是20世纪初的啊，就是 Bernie Crosby。Bernie Crosby 最有名，他写了很多诗歌，帮助信徒来亲近主。Bernie Crosby 是最比较有名的哈，他写了一些诗歌哈，
帮
啊 ，Bernie Crosby。Finney Crosby，Finney Crosby C-R-O-S-S-P-Y
F-I-N-N-E
我拼的不知道对不对啊？没关系，我下面来，我在下课，我在哦休息的时候，我再跟你们拼哈。好，好，那么其实教会哈，我们在讲教会，在这个我们说从那个英国教会的复兴到美国教会的复兴以后呢，教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转弯。从那个诗歌来说呢，诗歌成为教会生命的主流，特别很多诗歌，奉献的诗歌，爱主的诗歌，成为英国教会一直能够维持下来呢，就从很多诗人出来了，有没有？啊，最也就有名的诗圣啊，我姊妹能不能记得最有名的诗圣叫什么？啊，好多，但是这些，我觉得教会他们的灵命哈，大部分就是诗歌把他们的经历传递下来，这个圣徒的诗歌，他们很多。爱主的诗歌，奉献的诗歌，跟主关系的诗歌，非常的这些诗歌啊，使教会能够维持一个品质。啊，那么有一本有一个祷告，就是有一本写这个祷告最为写的这个涛就是那个棒子他讲哈，他说早期的那个寻道会哈。所以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个品质哈，就是因为他们把那个诗歌或者把那些圣徒的那个属灵的经历拿来做他们操练的一个标准，所以他们能够维持那个寻道会的一个水平来，他们不会受后代的影响，因为他们一直有一个高的标准来操练。那么天主教，你看天主教修道院为什么能够维持下来？天主教修道院呢？你看哈。为什么？你不要以为天主教修道院很简单啊，你不要以为天主教神父修女很简单啊，如果你没有什么属灵的东西，它一定会变质的，有没有？你光有圣经的话，那到时候也没有办法维持啊，对不对？啊，他是怎么样？他们是以操练信徒的这些古圣徒的经历为主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以古圣徒的传记做自己的榜样来一生来操练的。然后呢，他们操练什么？他们在修道院里大部分的时间操练个人去亲近主，你信不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属灵的事情，就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要加深属灵的深度呢，就是我们个人跟耶稣的关系要加深。好，我在洛杉矶有一个弟兄，是在洛杉矶吧。有个弟兄，他本来是基督徒，后来他到天主教教会去，然后他也去服侍，他服侍很多天。有一天我去访问他，他告诉我说，他说弟兄啊，我现在带领200个天主教徒年轻人，他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哈，没有讲，因为他已经在基督教，他现在到天主教了哈。那么他说我这个年轻人啊，每一个人跟主都有这个直接的关系跟经历。他说以前我们在基督教的退休会，有没有？我们退休会都办很多活动，有没有？然后有讲道，也有赞美，有敬拜，对不对？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他说我怎么样让这些年轻人遇见主，因为他必须有个人跟主直接的关系，有没有？他说我会办一个退休会，一个礼拜还是4天，我让他在这个退休会里面怎么样，有半天或者1/3的时间是个人到内室里面去跟主交通的，从没有遇见主读经祷告到祷告到遇见主。他说我们这边信，他说我发现我这200个年轻人啊，出来以后呢，品格方面各方面比我以前在的那个基督教的年轻人好太多了，因为他们个人跟主有关系。我不知道，我以前有一次，我刚出来不是也办退休会，后来我觉得退休会不行，光靠聚会，我就规定说每一个年轻人在这个退休会的中间，比如说我们有5天的退休，你至少有一次或者两次用4个小时到那个祷告室去，不要聚会。结果很多很多没有跟主有直接心灵接触的，他当然我想没有接触的经验，他就进去的时候慢慢他什么都没有，他在那边只有耶稣嘛，对不对？只有圣经， 你只有耶稣跟圣经，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是祷告祷告祷告，这有的有些 有遇到主啊，对不对？所以我就发现个人跟主的关系是新约信仰的一个中心点，是新约认识神的一个中心点。中心点就是个人跟主耶稣产生关系。重生的是什么意思呢？重生的就是你遇见复活的主，跟耶稣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宾路易斯姆在那本就是说服事需要能力嘛，现在橄榄有翻译了，服事需要能力。重生的一个印记呢，就是个人跟主接触，而且跟主有交通，这是重生的印记了。他是他说的，他说我们很多传福音很有很多人，但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很少建立起来。可见传福音那个，他说这是没有圣灵的功能。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呢，除了叫人悔改认罪了，第二个工作使人跟耶稣接上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他说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你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有没有？然后他说我活着，你们活着，你们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看见我，有没有？圣灵来了，最重要就是让我们跟基督灵里面有接触，这个就是重要的啊。所以我就好，那么所以我这个前言里面啊，第一个纲要里面前言说，人啊，耶稣对门徒哈有三个呼召，一个来跟从我，一个来住在我里面，一个来背十字架来跟从我，啊，对不对？那么第一个是奉献的关要过，第二个呢就是来与他同住，第三个背十字架，啊，但是这个就是穆安爹，我看他的书里面就常朝这个三个方向来讲。那么第二个前言我是说，永生的意义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就是进入神和耶稣基督的爱中哈。那么我看那个劳威廉那本书说，世界上最好的题目呢，最美的题目呢，就是讲人如何与神在爱中相交啊。所以真正的属灵人哈，如果说你看见渴慕主的人，他会进入呢一个题目呢，怎么样来更多的认识主，怎么样跟主交通啊。所以雅各书哈，宾路易斯姆的雅各书注释里面，他说雅各的第一个突破呢，他从外面的活动进到个人跟主的关系，有没有？雅各是不是他这个信徒的题目呢，不再是主以外的题目了。一般基督徒初步的灵程呢，都是以主以外的题目，比如说我们的事工啦，我们的服事啦，我们的活动啦，哦。但是到了雅各书里面，他说愿你信我，哦，就是说，哦，因为他说愿你信我，因为你的名如同到处的香膏，有没有？他就渴慕跟主自己的交通，这是一个灵程上的一个突破哈。那么关于这个与主同在哈，与主同在的认识，我想我越过这个讲义，我来交通一下。我们这个与主同在哈，我们跟神耶稣的交通呢，按着这个灵命来说呢，我觉得我用一个家庭的生活家庭的经历哈，家庭的经历来给大家看。比如说一个小孩从在一个父母家里哈，一个小孩婴孩啦，就是孩子的哈，孩子从这个婴孩开始，哦，从婴儿啊，婴儿开始生在这个家里面，他有父母，哦，他有兄弟，哦，他有兄弟姊妹，哦。啊，他有兄弟姊妹。好，我们讲他在初期的时候呢，他并不能够他对父母并沟通还是有困难，有没有？还是有困难。他怎么样呢？他初期有时候对父母还是不够了解，有没有？他所以与主同在呢，就是我们说小孩与父母是同在一个家里，但是他跟父母的关系还是停留在受喂养，有没有？受照顾的阶段，他喂养只是以他的需要为主，有没有？他不能够有心思意念上的沟通，有没有？连话都听不懂，有没有？那等到他一直成长的时候，他是少年人了，他稍微开始会明白一点，但是他的沟通呢，还是停留在 他的认识里面，有没有？那第三个，如果他是青年，哦，青年，然后呢，他就更会认识。那所以我在觉得，我们这个与主同在，是一个生命的发展，而且是一个生活的状态。我们不能够，哎，我可能我们早期所追求，哎，你亲近主有没有喜乐啊？你亲近那个感觉如何？有没有？有没有？他不是这样的。这甚至有的人追求亲近主，追求感觉，初期的时候好一点，后来就没有了。因为什么？他感觉他的生命没有成长，感觉是不会进步的。你信不信？这个是一个生命跟生活的关系。你看，一个孩子在父母的家里，如果是正常的成长，你看他会慢慢成长，有没有？他在这个父母的交通里面，正常的教育里面会成长。如果这个婴孩，你看啊，这个婴孩放在孤儿院，他回到家里，父母有没有好的关系？不可能。所以这个与主同在是一个生命跟生活的关系，是这个表现，而不是一个属灵的感觉。而所以我发现我们今天的很多的聚会，我们是追求这个聚会的释放，对不对？但是那个还是很永远是有限度，有没有？因为这个与主同在，我今天为什么会想这个问题呢？因为我看了很多基督徒在追求，看了很多基督徒也在操练，对不对？也有花时间去进食的，也有花时间去退休的。那我发现，你整个生活如果不调整，你跟神的关系没有调整，你生命没有成长，还是不会进步，你表现不出来啊，没有这个与主同在的实质啊、哦。那我们再看看。你看我们与主同在除了这个父母跟这个关系，还有你看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是讲羊跟牧人的关系，有没有？羊跟牧人的关系，好，羊跟牧人的关系，好，约翰福音十章里面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有没有？还有我的，还有他要把那羊从羊圈中领出来。那么米勒也告诉我们，羊里面分成小羊跟母羊，听我的声音是母羊才会听的，小羊是听不到的，小羊是跟着母羊走的。那今天我们属灵的问题是说，到底我是跟着母羊走了，还是我一直永我哎我是母羊了，还是永远是小羊？那如果你是小羊呢，你永远没有跟神的建立关系，你怎么能够成长呢？对不对？啊，小羊是应该一个阶段，你不能永远做小羊，你要成长，对，或者成年的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说，与主同在是跟生命有绝对性的关系。那么好，那么我们现在讲与主同在的认识，哈，第一个点 ，Page One， 与主同在的认识。那么与主同在的认识，就是说。神创造人的，我们有一个小册，就是神永远的，人创造的啊、神创造人的目的哈、哦，我们有一个小册子。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哈、神创造人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神与人相交，然后要再进入，让人进入他的爱的家庭里面啊、哦，在地上。在天上，那个堕落了回到地上，地上操练完就回到天上。那么你看啊，从创世到救赎到永世里面呢，神一直从旧约，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呢，神一直在寻找与人同在，有没有？啊，那么在创世的时候，伊甸园的神与亚当夏娃他们同在，堕落以后呢？啊，堕落以后呢，神还是有找到像挪亚像这样的啊、哦，挪亚与神啊、不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有没有啊、哦？那挪亚这个好像文字上说还看不太出来啊，那至少说挪亚借着献祭跟神啊，借着祭坛献祭与神交通，有没有啊、哦？那么到了旧约呢，神跟与亚伯拉罕相交，有没有？神跟以伯那。我们在这个从那个旧约哈，有我们在讨论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经历里面呢，有一节圣经也是他们常也是他们解经的常用的。亚伯拉罕在这一直在操练与主同，就一直有与主相交，但是他的与主相交呢，并没有就是在初期的阶段并没有达到一个程度，所以神应许他的话 让他神应许他的话不能够成就。比如说神要应许让他生一个以撒嘛，哦，生一个以撒嘛，哦，但是因为他的与神的关系还没有到一个地步，他信心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在解经的里面，他们有所亚伯兰的关键，哦，有一节圣经解释亚伯兰的灵命的关键是在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那个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有没有？这一节是亚伯兰属灵经历的一个转弯。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但是你怎么样能够做完全人？只有一条路呢，你就在你跟我必须有面对面的经历，你才可以达到完全人。神在亚伯兰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有没有？很多的工作，但是为什么这个以撒还生不出来？因为他的生命还没有达到完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转弯啊。所以亚伯兰为什么能够突破呢？是在十七章里面有一个转弯，这就是这个节。那所以这里就我们可以看出来哈。那么到了旧约里面呢，你看。当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哦，在出埃及记呢，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给我盖一个会幕，建造一个会幕，我要住在人中间，有没有？以色列人在旷野所以能够走这条路呢，就是因为呢，神一直在他们中间，有没有？云柱火柱预表神的引导，有没有？火水预表神的供应。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走旷野路走灵程的时候，你就是你与主同在的程度了。你有没有主同在？你这个灵程，所以灵程的基础呢，就是你是不是一直在这个与主同在上有进步。你与主同在有进步，你的灵程就会进步。所以基督徒能够走这条路呢，就是要与神同行啊。那到了新月的时候呢，你看新月的时候呢，以弗所书说他以信徒为教会，为他的殿跟居所。那到勇士里面呢，新耶路撒冷上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整个的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与主同在。所以这个与主同在的认识是我们是从旧整个创造跟救赎来看了，都是一直在寻求主。那么我现在哈，我想我们来看这个新生命哈，我们就或者我们今天来看看，我就又跳过来哈，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我们来看这个会幕图哈，神与人同在哈，从会幕来看啊，神与人同在的灵程跟那个生活哈。那么我们讲这个会幕哈，会幕是预表，会幕就是神要借着神要住在这个会幕中，有没有与以色列人相会？是不是这样啊？以色列相会，那会幕的预表就是说，从外院圣所到至圣所，预表这个同在的灵程不同，也预表生命的不同，对不对？那么我们来讲哈，我们看那个从这个会幕的从门口来看起哈，我就从门口来介绍来。会幕的门口。在旧约的时候呢，会幕哈，这个因为有幔子隔开，因为至圣所，神是在至圣所里面，那么没有人能够与神面对面，是不是在旧约的里面没有人？只有大祭司什么一年一遍带着血才能够与神面对面。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只有大祭司亚伦哈一年才跟神见一次面啊，这是就是会幕的情况。那么从旧约里面来看哈。会幕哈，亲近神的程度有没有？这外面是祭司，这外面是可能是立位人也在这里，有没有？那么这里是祭司，这里是可见亲近神人到神面前的那个亲近神的程度也不太一样啊。在这里有灯台，有香坛，各个预表都不同。所以在这里说旧约的时候，人与神亲近呢，是根据他的奉献或者神的呼召。有时候也不是人可以奉献的，对不对？因为神呼召立位人，你不是立位人，你不是亚伦的 子孙，你就没有办法。那但是新月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新月的时候，这个会幕的这个跟会幕神与人同在的关系啊，有变化。什么变化呢？新月的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幔殿里的幔子什么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有没有？那么预表就是说，到新月的时候呢，神的光呢，神的同在呢，是从幔子里面可以透过圣所，甚至到外院，也可以到门口了。你信不信？因为在这里，你看这个既然裂开了以后呢，这里是一个帘子，有没有？这也可是也是一个门帘，所以神的光是不是也同在出来了？所以可以应验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末后的日子上，他说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有没有？神的灵浇灌下来，就是神的同在临到人。所以尼弗森有一本书叫做这人将来如何，就讲传福音的。他说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来看，他说末后的时代，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有没有？就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降下圣灵。他说圣灵现在浇灌在什么？凡有血气的。什么叫吧？包括信徒，没有信徒，没有信的，凡有血气就是人吗？在没有信的人，圣灵是在他外面；在信的人，圣徒是在他，圣灵是在他里面，有没有？是不是？是不是？那信的人是面对光，不信的人是背着光，有光照着他，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很多人信主以后，他说像我还没有信的时候，好像就有主的保守，有没有？都有哈。那这个就其实圣灵已经临到每一个人了，是在人的心外面了，等候他呼求主，圣灵就进到他里面来啊。所以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啊，因为呢我们讲灵命令是没有说明这个。你看在这个门口，请问在这个门口有没有光？有没有神的光？有神的光就有神的同，也有神的同在，只是程度。那里这里啊，就有神的祝福。所以你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连复兴聚会的时候，连那些没有信的人在聚会里面都会被圣灵充满，有没有？然后在门口哈，很多人都可以得到有神的同在呢，就有神的祝福。所以很多为什么很多慕道友，他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已经祷告都能够得答案，有没有？他已经蒙福了，已经蒙答案，只是他跟主还没有建立关系。除非到了一天，他这个在门口呢，他是有主的同在，但是他的同在呢是非常的很少的。那但是如果他在被神的光一直吸引他往前走，他会遇到祭坛，他就会认识自己的罪，然后他需要求告主名，他就可以靠着宝血洗净，有没有？他就可以靠主保险。如果他更往前，他更顺服下去，他不但有血的洗净，他有火的洗，就圣灵重生了。这个火呢，预表圣灵的洗礼跟重生。对，好，那么你看这个一个好，很多基督徒啊，很多或者慕道友持在这个门口，所以他与主同在，没有办法再往前了。那么如果到这里他没有重生不清楚，他也是停在这个祭坛里面，他不能够跟神的关系不能更，因为到了圣所，至圣所他的同在是越来越多嘛，有没有？越来越多嘛。那什么同在越来越多呢？平安喜乐，圣灵的光指引更多。这个同在，主的同在就是代表一切的祝福，有没有？好，那你看看当一个基督徒经过奉献的关呢，他就会到了洗濯盆，他这个洗濯盆预表是神的话会发出来啊，他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他的行为会受到神的话语的洗净，他的悟性会更新，他的行为开始会改变。很多基督徒听到哈，因为他没有奉献或奉献不完全，没有过这个关，他一直停在这个。很多基督徒初步的经历，天天说宣告，常常是求告保血，有没有？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年底到年底的时候，主啊，我今年啊，来到主面前，若是被主遇见了，这是第一个感觉亏欠，良心受责备。一直很多基督徒一直天天祷告是求保血，有没有？没有 没有一直在宝血底下经历，良心还没有恢复，所以真的如果遇见主，他良心马上亏欠感觉，所以很多基督徒到年底的时候，差不多都是悔改的多，感恩的少。为什么这一年没有什么好好的跟随主，有没有？对不对？好，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一个到了经过这个祭坛了，他会到洗濯盆，他就会注意他的行为有没有讨主的喜欢，他会改正。他会寻找神的旨意到底是我的生活要怎么样，所以他的行为开始但是他越往前去的时候，你看他这个一往前去的时候，他主的同在是不是光越大了？光越大，平安喜乐就大。其实基督徒的同在是跟他圣洁的行生活有关系，越圣洁才能越，所以诗篇说谁能登你的山，谁能 住在耶和华的殿，有没有？就守洁清心，有没有？一个神跟你同在是根据你圣洁的程度啊，好，不是跟不是说你当然你祷告也很重要，但是实际上是根据你圣洁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往前去，你看这个但是这个同在哈，有时候你看发现基督徒如果没有再往前去啊，他的与主同在他不能停在哪里？停在聚会里面最明显，然后停在活动属灵的活动里面，他没有办法更多更往前啊、哦。那如果他还是靠别人，因为他跟主还没有个别的交通，所以他还是靠别人，还有靠外面的形式来维持。哎，你不要以为哈、哦、聚会的形式也很重要哎，让你进到聚会里面，还有团体聚会里面，那里有别人的同在，别人把你带到这个同在里面，有没有？所以主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吗？我们神跟我们同在，有个人同在，也有聚会的同在。聚会的同在有的是恩典，是别人带进来的，有没有？那么聚会里面的同在，那就是，所以在这个基督徒啊，大部分是靠聚会，靠活动。还有呢，你去服侍人，神也会给你同在，有没有？你去继续传福音，神会同在；你去关怀人，神就同在。你信不信？那神同在不只是说我在家灵修哎，我以前认为啊，主同在就是灵修。其实不，我去关怀别人，神有同在；甚至我为别人祷告，神有同在。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所以侍奉也是同在的一个需要的。我们不是说哦，我求求主安静等候主。如果你不侍奉，你在安静起先，神给你一点感觉同在哈，后来就没有了，操练不出来，有没有？这个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这里讲啊，所以与主同在跟生活、跟生命、跟侍奉都有关系。然后到了至圣圣所里面呢，他再往前去啊，他有奉献达到比较完全的时候，他就进入，他就开始了，他就会开始进入与主内在的更新，他的不但是这个外面的浇灌，他里面呢开始有圣灵的光照跟启示啊，圣灵会会给他光照跟启示，所以他就跟主的关系啊对主有认识，对自己有认识，然后他进入这个圣所的一个基督特别一点呢，就神开始能够跟他说话，他能够自己从主那边得到供应。他可以直接吃这个桌上的饼，在这外面不可以的，有没有？那第二个呢，他对自己对神有第一手的认识，不是别人传递的，第一手的认识。好，那么他对，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我看哈，在我看看在这个这个里面呢，是他个人跟主有关系，然后他个人有主与关系呢，他跟别的信徒也能够进入属灵的交通。一般的基督徒在外院的基督徒除了工作上的负担呢，或者负担很难有交通的，很难跟你谈到这个他个人属灵的关系，因为他谈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他跟个人跟神没有什么，所以在这里面的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属灵的相交。属灵的家，他可以分享经历。那在这里基督徒比较注重 工作上的经验，很少讲到个人跟主的关系。所以我想这里应该是雅各书的，或者雅各书的开始嘛，旧约啊，雅各书的开始。那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基督徒哈的生活，除了灵修外有突破呢，还有一个事情呢，他的生活上也有突破。我可以用那个约翰福音14章哈，14章有讲到，基督徒进入与神同在的时候呢，或者与主相交的时候，有三种命令。从14章看出来，有基督徒按着灵程啊，神会领导有三种命令给他。第一种呢是在14章的15节，他说：“如果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没有？一般这个命令呢是指着律法外面要求，或者说字面你可以靠良心去遵守的，你立志就可以遵守的命令，就是他说这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在我们初期的灵程里面，我可以定义照我所知道的去爱弟兄姊妹，这是15章的，因为在不是15节的，但这个是接着13章的这个耶稣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有没有？这个就是主耶稣开始就要离世以前给他一个新命令，有新命令他们去遵守以后，主耶稣升天以后，就保惠师就会住在他们里面。但是到了，你看哈，到了21节又有另命令了，他说21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里是爱我，有没有？那21节的命令跟15节的命令是什么有不同呢？根据我看的凌晨的书来哈，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呢，啊，他说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没有？这个命令呢，是指着在你责任以外的命令，是可以说是进入圣灵引导的命令。所以在圣所里面呢，就有圣灵的引导，因为这光，因为这个灯台哦，跟饼的光啊，会指引你生活上的，这里会进入圣灵引导。就是我们在这个灵程上哈，我们进入的灵程上有良心的灵程，还有圣灵引导的灵程。这点哈，我们要分清楚。余承华的弟兄，他特别有这个。我们下次如果我们讲到圣灵的话，我会把那个他的资料给他。我们基督徒有良心的历程，有灵程的历程。良心是基本上的历程开始，良心是注重在律法啊，或者照我们的意志来行。但是圣灵的引导是越过了良心了。我们在这个跟随主的灵程上哈，是有这个灵程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下次讲那个我们在交通圣灵引导里面，是我们会来分享。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初步操练是照着良心，照着自己的看法，有没有？在跟随主，有没有？比如说读经祷告，我们都是照着自己的感动，认为这样读就对。等到有一天呢，一个阶段，你的生命要突破的时候，圣灵就开，你就开始会发现，圣灵要引导你超过你自己的看法了，会有引导的经历里面来了。那么到了，我想到了这里就是21节的经历，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对不对？这人就是爱我，爱我，并我蒙我父爱他，并且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没有？在这个里面，这个灵程里面的生活的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呢，因为有圣灵微小的声音在引导他，所以日常生活里常常有主的显现。显现有什么结果呢？如果你在日常生活进入圣灵的引导，显现有什么成果呢？就是你感觉到主的同在会越来越多，而且显现了主的显现跟刚才那个前面十五节不一样啊。他说我要并且要向他显现，有没有？主的显现就是一种属灵的祝福，特别的祝福。这在我们的经历上， 那第三个历程呢，就是这样。第三个命令呢，就是说，二十三节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有没有？这个是遵守道，这里是遵守命令。为什么这里要改成道？二十三节为什么改成道呢？道就是指着主耶稣的生活方式。道是主耶稣的生活方式。啊，如果你主动的效法基督，你看到基督的榜样去效法他，你就进入这个主的道。啊，为什么命令跟道有区别呢？道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个内在外在的一个状态。命令是一个细节上，有没有？细节上的东西。但我想你们了解吧？道是从心态的改变。你看哈，基督徒在服事或者跟随主上有这个三个经历哦。真正的，你看你去看传记里面来哈，传记里面这些人，这些圣徒哈，他们是走在主的道上，他不只是走在主的命令上，他们是效法基督的榜样，进到这个效法基督榜样。这个就是。所以如果是这种哈，我跟你讲，在外面，我们在外面是以守基督我们基督徒的仪文规条，或者灵修的规条，或者侍奉规条，这是以外面靠着自己的立志，这是应该对，这是一个信，一定要过这个去。但是在这里呢，就他这个圣灵引导就超过这个标准了。啊，就进到这里圣灵直接引导，那就直接每一件事情都从神来给你指示。生活上的写，我们下次交通什么样圣灵引导的生活，我们再分享啊，这个经历哈。那我们可以看见，那到了，我们看看现在到了圣所哈。那在圣所里面还有一些，我们再说啊。圣所里面的香预表什么呢？香预表主的同在，香都预表主的同在哈。香是预表圣灵的同在，圣灵同在包括呢。在这里有圣灵同在，你就有赞美敬拜，然后香这里有香坛呢，你会进入真实的赞美敬拜，你的祷告就会突破。香坛也预表代祷，祷告，对不对？那么叫进入这个圣所的与主同在呢，那你心思意情感意志呢，都必须与主相交了。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只是靠着行为上来跟属相来效法基督。在这里呢，是我们心思意念都要进入与主交通。还有这里我再提一下，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有专门去操练与主同在的。那么为什么与主同在他只是在操练情感上面的同在，有没有？他并没有悟性上的操练。我觉得神，我们与神同在是心思情感意志的 交通吗？那如果我们的心思上没有办法跟神悟性上更新，借着神的话更新，我们跟神的交通就受到限制。比如说我们这基督遇到一个环境，我们遇到一个环境，那环境里面呢，我们就有产生各种反应，有属世界的反应，有属肉体的反应，还有属撒旦的反应，还有属灵的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有属灵的反应，是按着神的话的反应，我们才能够维持与主交通。什么时候我们落到前面三种反应呢？我们就与神交通就断掉了，你信不信？比如说我们今天开车塞车了，很不顺利，那圣经说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对不对？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常常祷告，那不住的祷告。好，那如果我用这个反应呢，我就可以保持与神。如果我用那个着急的心态来反应的话，或者埋怨的心态来反应，那我根本马上就断掉了。所以与主同在是跟你心里面，不只是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会操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灵同在的感觉，但是我们要照练我们思想的判断，还有要注意到我们意志上的顺服。所以与主同在有三个角落，我们再重新讲，与主同在有三个点。我们的情感要圣灵的同在，有没有？我们要圣灵的同在，我们才知道说有主同在嘛。我们情感如果没有主的平安喜乐，我们怎么知道同在？同在，很多人说同在，有很多人说你不要追求感觉了，感觉是不可靠的。那个有一个 爱德华就讲，所有宗教的经历啊，都会有跟情感有关系，不能够把情感拿掉，行不行？难道喜乐的喜乐跟没有感觉一样？他说人家那个球场上看球都还欢呼，你们喜乐还不会欢呼，那你可表示你所有宗教情绪不可以把情感拿掉，拿掉情感就没有宗教，因为爱是有感觉的，人的情感也是需要神的满足，对吗？这个方面我们要操练，对不对？我们要进入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喜乐，圣灵的安慰，有没有？这是需要的吧。第二个呢，我们的心思也要操练。我今天来讲说，我觉得这个心思操练可能是这个时代里面基督徒最缺的一部分，因为大家对神的话不太下功夫，也不太去默想，而且心思的操练呢要更新。我不知道话语要神的话来更新来启示。我这是有给弟兄姊妹讲义嘛，有没有给他讲义？那么里面有那个与主同在的见证，有没有与主交通的见证？你们可以看见各种人哈，都与主，有的人是读经亲近主，整天能够活在神面前，有没有？对，有人就是读经与主同在，如果要操练与主同在，一定要神的话上，我们不能够越过神的话与主交通嘛，因为我今天讲前面讲了这个重点讲啊，因为我们与神交通不能靠我们天然的思想跟神交通，有没有？要靠神的话，有没有？但是神的话还有启示的，还有圣灵的光照才行。很多人说我灵修，我们说我每天灵修，每天都读诗篇，每天都读新约，但是没有吃饱。为什么？不安定在内在生活里面，你必须靠着圣灵安默想，然后进入神的话，就要透过圣灵才把我们带到与主交通，有没有？不是靠我们天然的理性与神交通。你企图天然的理，你靠着天然的理解力，你要知道，那你没有到时候没有生命的供应，也得不到信心呢。所以与主交通也是一个心思上的交通，心思要透过神的话。所以灵修里面神的话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第三个呢，我们的意志，我们要与神交通，我们的意志要顺服神。那么我们说，你要与神交通，你要背十字架，你要与主同行，因为主耶稣是与主走十字架的路。你不走十字架路，那你根本两条路嘛，对不对？所以你的意志要降服嘛，还有你对整个神的环境是不是顺服？我今天在车上看劳伦斯的属灵格言，对不对？他的属灵格言里面各方面，特别是讲到这个，我们要相信凡是临到我们的，特别各种苦难都对我们有益处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意志的降服嘛，对不对？我们才会所以我们与主相通是心思，情感心思。有的姊妹们恐怕比较从情感上面，有的弟兄们是从心思上那有的东西，但是这种情况还注意我们离开了圣灵就会偏差了，有没有？离开了圣灵，我会落到什么？天然的理性，天然的理性没有什么用了，你信不信？天然的理性跟属灵的事情扯不上。还有呢，我们会落到魂的掺杂。很多人以为唱歌诗歌敬拜赞美，但是如果新歌赞美如果是在魂的里面，还是没有什么效。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在聚会里面唱得很喜乐，那个是一个气氛造成的。但是你看他一离开聚会的时候，他有没有改变呢？他是聚会里面大大释放，但回去没有改变。我觉得这是有问题所以这是要我们考虑，到底是魂的呢，还是圣灵的？圣灵的果子呢，一定有果效的，圣灵一定让人生命成长。在圣灵里面，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在出于圣灵的聚会里面，人一定会成进步的。一个聚会不会进步呢，就是人没有在圣灵同在里面，或者聚会没有在圣灵同在。大部分你看，我从我的观察，我的服事，我开始的时候我在那个从被栽培那个教会里，我发现我们那个聚会的基督徒年轻人都灵命都会增长。但是我发现后来我出来服事组，发现受洗的十个留下来才一个两个。那为什么受洗的时候都有预见主啊，都有经历啦， 那么而且很好的见证，那为什么不能够再往前去？因为聚会变成好像没有主同在，没有供应嘛。差不多初期的时候，我遇见主都是在聚会里面遇见主的。这个遇见主有的是信息，有的是诗歌。我们最好的聚会是什么聚会？不是讲道聚会，是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擘饼的聚会。那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把自己平常跟主的关系或者感恩经历啊，借着诗歌发表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最造就就是那个擘饼聚会，就圣餐聚会。因为那个时候信息常常把我们引到那个题目去哈，经历上去。但是那个擘饼聚会呢，是直接以主中心的，以主中心的聚会，然后借着诗歌来祷告，来把大家的灵带到主的面前。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事，就是直接以主为中心的聚会，就是他说你们要如此行，要纪念我，有没有？那么感谢主，主就历代啊写了这首诗歌，这诗歌啊，所以我早期亲近主，差不多是靠诗歌跟主建立关系，特别分离 cross 背的啊，那个是说我是这样，所以我就在这里，所以一定要我们这个情感要透过圣灵啊，那心思也要透过话的意志，我们要学习十字架的道路。那这样的我们就，那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的平衡的，我们就不会偏。所以，操练与主同在，它你看正确的路呢，生命成长；不正确的路呢，变成一种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变成一种习惯。人很容易在聚会里面变成一个习惯。这弥勒常常看到的。好，那你看，我们再到进到这个至圣所，至圣所哈、哦，我们要进入主同在呢，有一个关啊要过了。至圣所就是老我、旧人要破碎。啊、哦，这个幔子裂开是预表这个旧人的破碎。从这里到这里啊，就是旧人的破碎。哦，从灵神上啊、哦，这个里就是啊，加拉太书二章啊、哦、二十节，然后这里面一破碎以后呢，他就与主进入与主面对面的经历，这个就是幔子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哈、哦，这个经历哈、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香就是。进入这个不但主的同在，也进入主的爱中了。哦，当然这里面都有神的爱了，都有爱了，只是这里是比较单纯的爱哈。那约柜呢，就是与神面对面同在，然后呢也进入那个大祭司的职分里面。你如果进到约柜面前，你就进入大祭司的职分，你就能够替别人代祷，你有祷告的权柄。你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灵神上的进迦南的地层了，啊，这个我去讲这个。那么我在这里有写哈，你们图表，你们这个自己的对面，这里有一个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啊，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里面哈，基督住在他里面。我们得救的每一个人哈，我们都被摆在一个基督的大家庭，是在基督里，但是我们可能是一个婴儿，我们在基督里。但是如果我们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可能到了少年啊青少年，我们就操练呢可以住在基督里，就主动的。今天我看那个劳伦斯属灵格言哈，他说我们与神联合有一种叫做有效的联合。什么叫有效？当我主动去操练的时候，我就跟与神联合，但是并没有达到那个实质。你可以操练，这个时候很兴奋同在，但是你并不能保证你24小时都在这里面，有没有？好，或者品质上有没有达到那么纯？但这个叫做有效的联合，所以住在基督里是个有效的联合。那穆安特在内在生活里面，他基督徒的灵里有两个大的关键，一个就是能够守住成根，一个很大的关键，第二个要常常追求呢被圣灵浇灌。这是穆安特在内在生活也讲，常常被圣灵浇灌。第二个是你要成根，要守住你的成根。那么我们再看哈，到最后啊，我们再看在这里呢，哦，在这里呢，他就完全能够啊，不但活在神的爱中，他可以爱人如己哈。 在爱人如己，就是至圣所的光景。那你看看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住在基督里，到最后呢，基督在我里面。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那这个幔子就预表这个基督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他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就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上，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有没有？他完全他进到这个信心之后，也可以说是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说信的人就竭力的歇了自己的功，有没有？进入安息。基督徒的凌晨啊，出席的时候，一方面自己努力，有一方面神的帮助，但是他还不知道自己一无所能。等到他的凌晨要突破的时候，他就需要进入安息，完全是放下自己的奴役，完全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我想马丁路德就是有这个经历。看马丁路一直努力到一个地步，我相信他以后的凌晨，他就完全要歇了自己的功了。他努力没有用，他知道一切都是白白恩典。所以这个就是这里的。那么